中信之声。你当知道，
你知道神是谁吗？你知道神对你的心意吗？这些你该知道而不知道的，让我们说给你知道。
各位亲爱的听众，你好，又回到我们这个你当知道的节目时间了。我是林志刚，非常高兴你今天能跟我们一起来探讨这非常重要的一个题目。我们今天来探讨性解放所造成的灾难。上一回呢是已经做了一个开场白，我们已经略略的看到了在这个世纪以及上一个世纪有多少的专家，所谓的专家学者，他们怎么样来鼓吹这个性解放啊，怎么样来仇视上帝。这个是很明显的，要把这个道德的水准压低，那大家心里都好过，是不是？但是我们上次也花了一点时间明白圣经上所描述的罪到底是指哪些行为。很可悲的就是大部分自由学派的这些主流宗派，甚至呢还公开的来认许这样的性革命，也就是说它已经广泛到教会的层面了。譬如说所谓的处境伦理啊，或者是新道德之父 Joseph Fletcher， 他曾经这样说，他说，我可以随时以最严肃的态度为撒谎、通奸、淫乱、不守信用和杀人等等的行为来辩护，有时候基督徒也得干这些事，那得看环境而定。也就是说什么都是相对的，没有绝对的。这样子的观念非常的可怕，也就是说当你把上帝绝对的标准挪开，那当然一切都相对的，什么都可以做的，是不是？上帝的标准是我们唯一绝对的标准啊！这些自称为基督徒的人，他居然说出这样子的话来，你有时候真的想起来是不可思议的。但是还有啊，美国的自由派的联合长老会，他居然也在1970年的研究报告上说什么呢？他说不论男女啊，要保持婚前贞洁都越来越难了，我们不必视这种转变为年轻人降低的道德标准。其实这个是似是而非的话，你说这不叫道德标准降低，那这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离弃了神的标准，我们为自己定一个相对的标准。其实啊，我们说起来也不能都怪年轻人，因为这个成年人说什么呢？他说反正他们要干这种事，我们便只好从旁指点教导他们。这话是谁说的？这是美国的医务局长他所说的。反正他们要干这个事，我们就指点指点嘛。你看这样子的一个观念，你怎么能帮助孩子们下一代的建立一个绝对的价值观？那你就知道了，学校怎么指点学生呢？也就是堕胎、节育、用避孕套，当然就是这些了。那成人做些什么事呢？成人拍色情片、拍成人片、出版色情刊物，甚至更荼毒人心的产品，遍布美国。所以啊，接着在那些学者们在美国的防洪坝上钻了一个洞，以后来又出了一个金赛博士啊 ，Alfred Kinsey。金氏呢，他在1950年之前，他提出一个报告，他说，根据他研究，人人都这样做，你不妨也这样，你可别错过了。其实你看这个就知道这个态度很有问题啊。这个忽然之间，这个性成了热门的话题。不过、这个金赛瞒天过海的伎俩现在已经被人拆穿了，公诸于世了。原来啊，当初金赛的研究对象是芝加哥城南的一些妓女、同性恋者还有大学生，不是那些最淫荡的，就是正处在人生最放浪时期的这些人。甚至于啊，金赛的研究对象不少都是在监狱里面的犯人。那这些人呢，连性行为也不和常人一样的。然后金赛就得到一个结论，说美国有一半的人婚后不忠于配偶。 但是你看最新的研究数字是什么呢？是说美国有 15%， 而不是一半。金赛又说了，他说同性恋者占美国人口 10%， 但是最近另外一个机构所做的研究报告是 1%， 而不是 10%。 金赛的报告简直是一派胡言，一点都不符合事实。他这样说无非是要让美国人有一个错觉，就人人都这样做了，你何必拿那么高的标准，你就把你的标准降低，你跟大家一样这样去做。所以金赛啊，有人给他一个绰号叫穿着白袍的脏老头。这个脏老头其实是一个性犯罪，他干了许多令人发指的勾当，如果他今天还活着，他早就被抓起来关到监狱里去了。他为了借口做科学研究，他奸虐了165个从6个月大到4岁的孩子。他这种受刑呢，不知道对这些孩子的一生会造成多大的伤害。所以说起来真的也是蛮心寒的了。更可悲的是许多人有眼无珠，就盲目的跟着他，以为他是学者，他所说的一定是对的，你也不看他怎么做这个研究的，实在是非常可怜。大家跟着他盲目的跳进万丈深渊，这样的结果到底是怎么样呢？那些魔笛手说，这性解放后我们便能从这个清教徒的这些捆绑桎梏中解放出来，进入一个极乐世界。那我们就来看看他们现在所说的世界是到底怎么样一个极乐法。根据最近的研究数字来显示啊，现在全美国有5600万人感染性病或者是由性行为所传染的疾病，像疱疹啊、B 型肝炎啊、艾滋病等等，还有其他的27、28种病毒。另外估计啊，每年还有1100万个新的病症。也就是这样看来，美国5个人中就有1个人是因为性行为或相关的行为所造成的感染性疾病，其中甚至有不少是不治之症啊。这些病人终其一生是饱受这个困扰，这是极乐世界吗？另外像艾滋病毒，它是致死之症，这难道就是欢迎这个性解放所带来的 极乐世界吗？这真是虚幻的乐园。更可悲的是，这些感染性病最多的是年轻25岁以下的年轻人，每1200万个新病患中就有800万是年轻人。可以说我们美国人为性解放付上了惊人的代价，有时候你不算一算，你都不了解这金钱上的损失是以数以千亿计。当然这性解放人士他会理直气壮的跟你说，哎，这每一个人买车都要试车，你买衣服要试穿，对不对？那结婚你要当然也要同居啊，试婚啊，对不对？同居没有法律约束，可以省去许多的麻烦。真是这样吗？我们根据美国司法部的统计啊，这妇女被同居的男子虐待殴打的个案，比那些啊被丈夫殴打虐待的个案多76倍。哎，注意啊，是76倍啊，不是76%。哎，另外还有一个研究指出，这个婚前同居的人，他们离婚收场的比率是在那个没有在婚前同居者的2倍，也就是你不婚前同居，你反而不容易离婚。你婚前试婚吧，你就好像买车子试车吧，你反而容易离婚。这个另外有一个学者在他所写的 Marriage Saver 就是拯救婚姻的一本书上，他说同居啊不是婚前的准备，而是离婚的一个训练。可见人的聪明在神的眼中看来是多么的愚蠢，这些魔笛手他所吹出的只是一派胡言。另外有一个学者 Charles Murray 他所写的研究报告，他指出美国今天的社会头号的问题是什么？不是疾病，不是其他的问题啊，社会头号问题是未婚妈妈。我们刚才提到离婚是吧，离婚是制造单亲家庭不错，但是这个婚前的性行为更严重，它产生120万没有父亲的儿童。结果美国政府呢就大量拨款， 花费上千亿元来帮助这些孩子成长。另外更有趣的是，美国近年的研究报告和一些有关的书籍一本接一本的出，大家都异口同声说什么，美国的问题是什么问题呢？是道德问题。这个文化的破产，道德的堕落，家庭解体和相对论，不是物理是相对论的，是一切道德相对论，无所谓的对错。可是啊，这些问题你追根究底，实在是一个宗教的问题。因为人背弃了上帝，你就自取灭亡。其实我们也可以拿美国的社会来做一个借镜，我们来思想一下我们中国人的环境，中国人的社会。其实啊，这道德腐败的风气早已经从我们的门缝吹进我们自己的家。怎么说呢？也许你还不至于奸淫，你没有搞同性恋，但是你知道有多少人家里没有色情书刊，没有成人电影，没有猥亵说脏话亵渎上帝的有线无线电视台吗？你知道这个对我们的社会，对我们的下一代的影响是多么的严重吗？正如一位学者 Alcorn 他所说的，一个不圣洁的教会永远不可能征服和改变一个不圣洁的世界。所以审判由上帝的家开始，也就是上帝的教会开始。现在是我们来拆穿这个淫魔敌手的骗术，以及回转归向上帝的时候。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上帝的话是真实的，他必定会应验。亲爱的朋友，我们背叛上帝绝对不会快乐。这性革命其实就是向上帝宣战，知道上帝的律啊是不能破坏的。我们不能自欺，我们要知道圣经说，无论是淫乱的、奸淫的、青男色的，都不能承受上帝的国，除非你悔改，你离开罪，你归向耶稣基督，你过圣洁的生活。否则到那日，你只能到地狱里去质问那些欺己欺人的魔敌手，怎么害得你这么惨。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让我们好好的思考这个问题。我欢迎你，如果有任何的疑问，任何的不同的看法，你欢迎你寄 email 给我，你寄到 ccmair@ccmusa.org 给我林志刚收。好，谢谢，我们下一次空中再见。人生在世也有收获。